一定要注意到喜。这里面有几种喜，我举是五种喜。这五种喜呢，你可以好好的留意它。第一件事情是喜见，欢喜的见地叫喜见，不是我很喜欢看到我的女朋友叫喜见，是欢喜的见地。哎，我这个眼睛所看之处啊，我呢都会看出那件事情的意义，那件事情的欢喜面，我会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很了解完了以后，我却是一种欢喜心来接纳它。这件事情我们称为叫喜见。一个懂得喜见的人呢，他就不起分别了，他认为什么事情我都能喜见。有人讲说，我喜欢见到什么？见到成功，我不喜欢见到失败。可是你没有去喜见那个失败的时候，你怎么会在失败里头去学习成功的经验呢？对了，你喜欢见你的小孩子每天都是考100分回来，但是你不喜欢见他今天做错事情或跟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回来，没有错，但是你也要喜见他。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喜见他才能够接纳这件事情，然后你愿意从这个地方去剖析事理，他改过迁善，愿意在这个地方去寻求人跟人之间如何改进人际关系，而不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解决。所以要懂得喜见。第二件事情是喜忍，我欢喜，欢喜什么？欢喜这个忍字。这个忍字什么意思呢？不是一般所谓的忍耐的忍的意思，这个忍叫无声忍，而不是一般的忍耐。忍耐，我们知道我很生气的，我不去把它做一点导泄净化，我一直忍在那个地方，你看他的胃会不会溃疡？一定会溃疡。他的心脏会不会出问题？会出问题。他会不会产生别的毛病出来？一定会。那不叫做忍，那个叫憋气，那不叫做忍。千万不要憋气。你如果真的很难过了，回去不妨跟家里人聊一聊，然后你洗个澡，哼哼歌，唱唱歌，这叫净化净喜。但你千万不要去憋，使不得的。这里所谓的忍叫无声忍。什么叫无声忍呢？是我的内心里头没有那种种种的妄念，没有那种过高的一种自己的报复水准，没有那种过高的欲望，我没有，我无声，我不升起妄念，我不升起共高我下，我不升起人跟人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件事情叫做无声忍。能够无声忍的人，他就有欢喜心，就能有欢喜心。修行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生命上、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啦。你有修行就有成就，就有福报；没有修行就没有成就，也没有福报。有修行就有智慧，没有修行就没有智慧。有修行就能够从信解行政里头去真正去正道去成佛。你念的阿弥陀佛，在这里念一生，那你就莲朵莲花呢，莲花就越开越开越大。原因是因为你有修正啊，你有修正呢，那么这一个无声忍的这个修正对你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第三个叫喜根。根是我们前几天讲的五根五力的那个根，你要欢喜那五根。这个五根呢，倒不是我要讲的，不是前面讲的那个五根，而是讲所谈的呢，这个五根呢是讲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这几个根呢必须是喜根。什么叫喜根呢？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闻到、所嗅到、所感受得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要以一种偏激的观念来看它。所以我们在大智度论里头呢，那么龙树菩萨就提到这两位菩萨，一位菩萨叫胜意菩萨，一位菩萨叫喜根菩萨。胜意菩萨呢是讲说什么东西都应要妥妥行，真理是唯一的， 而且呢，必须要真正的去做所谓的出世间法，才能够成佛的唯一之道。可是喜根菩萨却不是这样。喜根菩萨呢，他讲了，他说我们呢，我们必须要容于直指这个人呢，必须要用平直心，我们的整个一个生活怎么一个态度容仪啊，仪容啊，必须呢要直直，要很直朴的，很平直的，不舍世法，不必呢避开这个世间法，不必离开这个世间法，叫不舍世法，不分别善恶，不需要在善恶之间弄得好像自己在那个矛盾里头。各位要弄清楚佛所谈的不分别善恶的意思，他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分别地位高的人跟地位低的人，有道德的人跟没有道德的人，分别的把它变成两种极端，叫分别善恶，并不是要你是非不分，不是要你善恶不分，而是不分别善恶的时候是说，如果你内心里头你执着善，然后你善恶很分明，善恶很分明的时候，你常常用你的善想要去对那个恶的人呢，对恶的事情呢赶尽杀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对于那个恶的那边的人，他其实也有善的一念，你就会把那善的一念全部通通抹煞。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用偏见，叫做分别善恶，你可以了解这件事情的。所以佛法里头谈的不分别善恶，千万不要解释成说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是非很清楚，善恶也很清楚，而是我不会因为我是善的，然后我就把恶的排挤到我之外，相反的，我还会去拥抱它，我希望它变成也是善的。你知道佛的慈悲那种不分别善恶，是真正同体大悲的意思啊，是真正的无缘大慈的意思啊。所以不分别善恶，不占早欲，也不占戒行陀陀。所谓的戒行陀陀就是苦行僧啊，不赞赏他，但也不赞赏少欲，他都不赞美他，但是呢却说诸法实相，却告诉他整个的宇宙的现象，他那个实相是什么，实相是什么，以前给各位谈过的吧，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四相是没有的，所以没有这四相，必须要破这四相，你能破这四相就看到实相，也就是说表象的这些东西全部只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实性大海里头的一个泡泡，我只是藏在这个泡泡里头而已。我觉得用泡泡来解释这件事情呢，还不如说我们自己做一个泡泡，产生一个泡，然后我们坐在这个泡泡里头，用透过这个泡泡来观看四周的景物，这个泡泡没有了，你的躯体没有了，你的种种的观念没有了，但那个时候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我不是给各位讲过，你可以常常用修禅里头所谓的梦悟修行法，你在梦悟修行法里头，你自己想着，我曾经做过梦，我在梦里头，我梦到大富大贵，醒来以后，大富大贵是空的。我在梦里头，我梦到了我呢，这个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很痛苦，很大的委屈，很大的折磨，很大的危险。一醒过来以后，好在刚刚那是假的。可是你要知道，你在梦境的时候，它是真的呀。你在醒过来的时候，你现在所遭遇到的苦难，你现在的痛苦，在你睡眠的时候它就是不在的呀。那么现在请问，谁从梦境走到醒境，谁从醒境走到梦境，那一个谁，你现在念一声佛，然后问念佛的这个人是谁，你就会发觉龙树菩萨所讲的说诸法实相， 所有这些现象界的东西呢，那么就是像一个水泡而已。但是你能不能说因为这是水泡你就不要它呢？不，他告诉你，你要质疑，你要容以直指，而且不舍世法，不能离开世间法。你离开世间法就离开你这个泡泡。你现在是因为这个受这个泡泡的命而来的，有一天你离开这个泡泡而去，如此的而已。你是来人生浮生是梦，你来这里做一个梦，但是你要注意，你来做的是要做一个好梦，总不能做一个噩梦吧。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喜根呐、要使六根呢都能八而皆冻结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喜根。所以喜见、喜忍、喜根、喜舍，我们欢喜去帮助别人来得到自己的喜悦。喜乐是因为我们呢，因为我们分别一些事项，我们呢会产生了喜。比如说我们看到美的东西，我们觉得很欢喜。我们插一朵花，我们看到这朵花，哦，太美了，这是小圆柳，这是池坊插花，这个花插得真好，你分别它，你觉得好美，那个地方你产生了喜。两个人站在那里，啊，这个人好美啊，你赞叹他，这个人的学问好好啊，我赞叹他，你产生了一种欢喜，赞叹，那是喜，那是因分别而来，可是他产生了喜，喜的悦乐，可是因无分别。却产生了愉悦之乐，你没有分别，却产生了愉悦之乐。你又要分别里头产生喜乐，又要在不分别里头产生喜乐。什么叫不分别？这两个人虽然长相不一样，一个胖的，一个瘦的，一个满身看起来都是油，一个满身看起来只有骨头包着几块肉，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地沟高得很？是不是一个是？蜜烫圆圆的，那么你觉得看起来，你分别的他，你要各赋予一种赞赏，可是你又不分别他，你觉得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孩子，如果你家的孩子，你是我家的亲眷属，你一样的，不要因为他看起来胖胖的，就蜜烫啊，你就不喜欢，不要因为他这个看起来你就很讨厌，是不是？哎呀，你应该赞叹，地沟是很美的，是不是？为什么美呢？因为他看到人总是笑嘻嘻的。啊，这个蜜烫实在是很好，因为它很厚道。你看，不起，这个时候呢是因分别而有了预热，可是因不分别呢，却产生了我们这也产生了月热。那个月热是什么？因为它同属我的亲眷属啊，因为我们是同体大悲啊。都是同根生呢、所以那叫做喜乐。所以喜见、喜忍、喜根、喜舍、喜乐，我们就暂且称它叫做五喜吧。这五种喜呢，要把它拿来天天办这些喜事，那么你就不要怕说办太多桌人家会不会讲话。你是办越多桌你就越富有，办越多桌你就越富丽堂皇，生命就在这个地方看出你是不是真正丰富的所在了。第四个呢，我们谈除觉。这个除觉的意思呢，就是我除旧布新就叫做除觉。我能够把我错的除掉，能够把我旧的除掉，我能日新又新，这件事情就能够觉。我能把我的烦恼除掉，我就产生了清安，产生了悦乐。我能够把我人我之见能够把它扫除掉，那么我的人际关系就改变。所以消除了烦恼，消除了妄想，消除了心里的不安与恐惧，消除了我们内心里头贪嗔痴慢疑五毒，我们称为叫除觉。你能真正去大扫除一番，就是醒觉。我们对别人常常带着一种成见来看别人，那个人他曾经占过我便宜， 我就不喜欢他。那个人在国中跟我同班，他以前欺负过我，我到现在还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这是错的。要把这些东西通通要除掉，这个除掉本身就叫做解脱的意思。你能从那解脱，你再来重新看他，再来重新呢，你去得法觉，你就会发觉他可以当我的朋友。以前曾经欺负过我，但我们现在是朋友。不可以因为过去啊，事隔三日刮目相看，你过去也曾经做过错误啊，别人对你也有一些刻板印象，为什么要把刻板的印象老拿着彼此之间的来挑剔呢？夫妻也是一样啊，有人有一对夫妻告诉我，这一对夫妻还算是相当好的呢。他说，郑老师，我们两个人一起跟你谈，我们实在是无所不谈，结果呢，当我把我过去的女朋友的事情通通跟我太太讲了以后，然后我太太每天都在找我麻烦了。我说为什么？因为太太不放心了，她怕我以前的那个老情人呢又会介入到我们之间了。我说第一件事情是说，你为什么那么多嘴？我说第二件事情是跟他太太讲说，你先生那是很早以前了，事隔三日刮目相看，你们结婚到现在多久了？他是两年多了。那这两年多你有没有看到他跟他那个以前的那个情人又偷偷的这个私通呢？他没有。那事隔三日就可以刮目相看，那事隔两年多不可以刮目相看吗？他又笑笑，可是不放心嘛。我说不放心这件事情也是要除啊，就是把这不放心除掉，把你现在以前对他的成见除掉。好了，回去没事，两个人好好的去过你们两小口子的生活吧。这个除啊，要把心里头的心源除掉，心源除掉就能心安。所以内心里头啊，常常拿一把刷子。真正懂得的人呢，是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的。我好多年前曾经拿一把油漆刷子，我把它老是放在桌子上，很多人都不以为，都不知道我那把油漆在那个刷子在那里干什么。他说我是刷桌子啊，有时候也刷刷心理啊。他说刷西装要西装的刷子啊，那刷心干嘛呢？刷桌子嘛，擦一擦就行了，为什么用那个油漆刷子在那里刷呢？油漆刷子那个铅啊，你知道吗？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啊，拿这个东西呢，你以为我在刷这个桌子啊？不是，我在刷我的心。你以为我一向都很乐观呢、啊？不，我也要扫一扫，我才会乐观。你以为我什么东西都看得很开啊？不，我也要刷一刷以后，我才这样把它扫一扫以后，我才感觉到我安了。没有那种天生都是清新自在的啦，要不然要你修行干什么？来人间就带来很多的业力，也带来很多的纷繁苦恼来的。你如果不记得那口袋里有带一把刷子，常常刷刷自己呀、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倒霉了。你不要老是想刷牙而已呀、啊。要刷心呐、啊，刷牙不行了、啊。大家只知道注意到牙齿的健康，就没有想到心灵的健康。要注意到刷，哎，这个朋友他回去以后，他果然他真的也去买了一把刷子。他后来呢，碰到面的时候，他就跟我开玩笑说：“郑老师真有两把刷子。”我说：“不，一把就够了，不要两把，一把就刷到底了，是不是？”你要注意到，南禅跟北禅。北禅讲渐修，南禅讲顿悟。顿悟就一念之间就悟了，可是你要悟之前，要顿悟之前一定要经过渐修。渐修的功夫是什么？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一念要决心修行的时候，是顿中渐，是我先顿悟以后，顿悟到说哦，修行是多么重要。我来听了郑老师的 然课以后，我觉得哎呀，修行太重要。可是你决心修行这件事情呢，其实你刹那之间的顿悟，这个顿呢是浅悟，浅顿。我所谓的浅顿，不是那个开挖我们结印系统那个浅顿吧，而是你很浅的顿悟到了。但是以后呢，你必须要去渐修，叫做顿中见，叫做修行是顿中见。可是悟法呢，你真正彻悟，最后能悟法，那么一定要见中顿，经过一段渐修以后，然后你才真正的顿悟。所以悟法见中顿，修行是顿中见，悟法是见中顿。南禅北禅绝对不可以用南禅来非难北禅，也不可以以北禅来非难南禅。南北禅其实是合而为一，一体这两面的。所以我们呢要懂得除的道理，除的道理就是北禅的真功夫，也就是渐修的真功夫。倩倩，你也去买一把油漆刷子挂在你家的那个门的手把那个地方，你常常一开门的时候想到刷刷吧，要不然就放在桌子上。那么人能够除觉，那么就能够改正，能够改正心生智慧，就有菩提，就不能够不断的成长。人不怕错，只怕不改，不怕有烦恼，只怕我们不能去澄清我们的烦恼，不愿意去解决那些烦恼，不愿意去清除这些烦恼。烦恼为什么会成为菩提呢？六祖坛经里头告诉我们的，烦恼即菩提呀。你的失败构成了你的烦恼，你的家庭的情感问题构成你的烦恼，你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构成你的烦恼，你的感情生活构成你的烦恼，你的身体不健康构成你的烦恼，你的脸上调剂构成你的烦恼，你的脸上的皱纹构成你的烦恼。我告诉你，这些烦恼都是菩提。你愿意去面对它，愿意去从那个地方得到它给你的教训，你反而会觉得怎么会越来烦恼越少，多一点好让我能够多，从而吸收一点人生的智慧吧。你能深通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已经是真正悠游任意于佛法的法界之中。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说它就叫做除觉。第五个叫练觉。什么叫做练觉呢？你有一个正确的念头，这件事情就是觉。你能够有处理正确的观念，也就是觉。你有一个正念是多么重要啊！一个修行的人，我一个正念就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常常念佛，我的人生就活在佛法的光辉里头。我的人生有一个最终根本意，跟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呢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而不是只有我。我在生活，佛跟我同在，跟我一起生活，一切有情众生跟我都是同胞，都是一起生活的。所以你有这个念，那你就能觉。那么好，我们退回来讲，从日常生活里头，短短琐琐碎碎的事情里头，都在觉。觉什么？从念里头觉。你注意你的思考，你的脑子里头实时是念念相续的，是一个念接着一个念。所以如果说我问你说，你不能没有念，没有念就形同枯木死灰了，就真正的变成无际空了。你一定会告诉我，郑老师，我念多得很呢。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你的念呢是念念相续的那种妄念，对不对？你没有产生一种真正可以产生智慧的念。我们可以这样区分，所谓虚妄的念头，就是它不能产生智慧，不能产生一念清净，不能产生你心智的不断成长的那种念，都称为妄念。而另外一个念，它能够导致于你福慧增长的那个念，我们称为正念。正念可以让你心智不断成长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不要念，你不要念，这个麦克风没有念，它成佛了，是吗？不是的， 你一定是要有练，但是你要无练之练，那个练呢是能够不断使自己产生了智慧的这样子的练。那么好，这个练什么样子的练可以造成你真正的智慧呢？我们现在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才知道说，哦，这个练字呢，练的问题呢，还是很值得我们去认识它的。你说我现在我有一个练，我的练说我练佛，我问你，你练什么佛？他说我练阿弥陀佛啊。你为什么练阿弥陀佛？我往生啊。我说你练什么往生？去往生什么？极乐世界啊。那么什么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就在一个地方啊，哪一个地方？无量无边很远的佛土，过十亿佛土就可以到那里，经典上这么说。那怎么去？要飞得去，用神通力去。那个极乐世界在哪里？用什么力量感应？当我不断问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呀，我的念佛好像，我对念佛的东西并不很清楚，并没有很扎实的功夫。你认真的念是很重要的，可是你对这个念并不很扎实，这样的话他你的念呢不够扎实，因为你只知道要去而已嘛。当然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好练是可以，绝对可以到，因为它是他力解脱法，但是你不够扎实。那么练是什么？练是念头，这个任何一个念头你把它归纳起来，它总一个名称，一定有个名称。你说我修行净土，那么好，净土是不是一个名称？我修禅，禅是一个名称。我做服务业，服务业是一个名称。我做公务员，公务员是一个名称。我当老师，老师是一个名称，都是一个念，一个 concept 在那里。那么这个名称它一定有很多的例子。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念头，所有的知识，都是从刚才讲的归纳，不断的重组归纳里头去把它找出来的。那么它一定有很多原来的语料，也就是原来的资料，你归纳起来的。那你告诉我，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些实际上的一些语料给我？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实力？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说佛，那么佛有什么实力？你说有啊，毗卢遮那佛他是法身佛，卢遮那佛他是报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千百亿化身佛，好，阿弥陀佛是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观音菩萨他是修慈悲的，大势至菩萨是修喜舍的。我每一尊菩萨佛他的法义我很清楚，然后我把它归纳起来，你就会对于佛有一个认识，并不是佛的佛性是一样的，但每一尊佛各自成佛。这个时候你来念佛，回过头来你就恍然大悟说，啊，我是自己成佛，我不能成为别人那个样子成佛，你不能成为郑老师这个样子成佛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念佛这个念呢就很扎实，你念佛这个念呢是能彻悟的，你念佛这个念呢是越念呢越能跟你的根基因缘默契在一起，你最后那个修行完全回到你自己。所以那个念呢，从心理学来看，一个是名称，第二个一定有很多的实力让你归纳产生这个名称的，而它一定有很多的特性属性，我刚刚讲的不同尊的佛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名称有不同的因缘跟法义，但是这不同的法义的佛性是一，可是佛的佛名那个名相却异，一而异，不一不异的意思就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吗？如果你读佛经，听师父讲经讲到不一不异的时候，你就知道 不一的地方就是异的地方，因为不相同嘛，不相同就是根性因缘不同啊。不异的地方是佛性相同的地方，那是一，所以一是一切，一切回来是一，成佛的时候是一。可是每一尊佛呢，他的因缘，他的法相，他的成就，他的色受，通通不同，那是异。可是佛是一，你知道了。所以你现在回来，你知道说，哦，原来现在我不只用口来念这个问题，是我心念的问题，而这个念本身产生一个念力的问题，这个念力跟我的物力又有关系了。这个时候，你知道名称、实力、属性，而佛它本身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意义，以它的价值是什么，你就有所了解了。所以你从一个念本身的本质再回过头来看，有念念即正，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你去执着一个念里头去的时候，念那个念变成对我们的障碍。我能从念里头来操作这些念，念是活的，念成正。所以无念念成正，有念念成邪。那么你知道念在这个地方是心才能信觉，而念的觉呢，一方面是他念本身他这个法义的活泼性，另一方面是我们在整个的修行当中，我们必须要念佛、念法、念僧，我们时时刻刻念着这三宝，我们念的佛、念佛的佛名，我们跟他感应，我们从佛的佛名那个地方，我们也得到佛的法义，我们修这尊佛的法义，得到他的色受。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你不念阿弥陀佛，怎么会可能会到阿弥陀佛的那个法界里头去呢？你不去实践阿弥陀佛的那个平直心的法界、慈悲心的法界、喜舍心的精神，你怎么可能到那个世界去呢？那是念的整个的一个形成啊。所以你念那尊佛，必须同时念那一尊法，而那个法本身，它一定有那个声在指导你，而声本身又表示静的意思。所以皈依佛就是觉，它是我们感情跟理智呢同时得到了圆满，叫两足尊。皈依法就是离欲尊，皈依声就是众中尊。第六呢，我们谈定觉。我们从定里头，能够觉。定怎么能觉呢？我们不散乱的时候，我们就是定。我们不被物欲所圈的时候，我们就是定。我们不会被别人的成见偏见所欺蒙的时候，这就是定。我们生活中没有障碍，情绪上没有障碍，思考上没有障碍，这就是定。所以定呢，就能产生智慧。所以定慧等持，我们以前曾经有专章在谈定慧者等持的。谈到了定呢，那你有智慧，有智慧当然你就醒觉了。这个定的问题，我们在每一个演讲里头都谈过，在这里特别呢提出这四点给各位来做参考。第一件事情，你在纷扰之中呢一定要保持镇定。第二个呢，你在挫败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笃定。第三个呢，是你在激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你的稳定。第四个呢，你在诱惑的时候呢必须要保持你的安定。我提出呢这四个定是以前我们比较少去谈的，因为只有定才能够产生觉。现在第七个，我们谈舍觉。舍呢，就是给予的意思。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就是舍，我们愿意帮助别人这就是舍。有舍就有喜， 能够给别人帮助的时候，回过头来，我们把这个东西，把这个锁放开的时候，这个锁本身就是觉的。你看到这两只手如果握得紧紧的，握着两块金块，这两只手，这两块金块放开怕金块掉了，我把那老静静的握着，这两只手，你看会不会变成亏卡亏旧呢？差不多吧。但是我把它舍了以后，这两只手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那两块黄金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它就是活的，这就是觉。所以能舍就能觉。我知道有好多的家庭兄弟之间，他不愿意拿钱出来供养自己的父母。我看到不少家庭，越是不愿意拿钱出来供养他父母的那一边，他的心越穷，他的财路呢就越来越小，而那个愿意供养父母的呢，他的钱呢是活动的，他反而流动得很好。你注意好了，一定要像水常流通的财哈，那个叫活财了。如果是老是把它紧紧的锁住的哈，那叫做死财了。一点点活财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一大堆的死财啊，是一件事情你做不起来。所以你必须要舍，舍的时候呢，那它就动了，动的时候呢，大家都欢喜了，都可以有用了。这是自由经济的理论了，这就叫做舍觉。觉了就蓬勃了，家庭里头就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呢，今天给各位谈这七觉知，这七觉知呢，就是七个醒觉的一个法门，一个途径方法。你能够从这七个方式，然后你就真正去实践你的觉，实践你自我的醒觉，能够如此。那么你会觉得你的人生看什么事情一真一真一切真，做什么事情也很了当，而且你的福慧、你的心智都在成长，何乐而不为呢？回过头来，你又觉得你的生命很丰富，而且你也知道你这样做这一份觉，在你的修行里头，在你的出世间法里头，你真能解脱的。好了，解脱的法门是不分世出世间法的，也就是说不分世间法也不分出世间法的。各位啊，我们不晓得无量劫以前从今就是这样，大家一起在这里谈过的。今天在这里我们又碰面了，我们又在这里谈了，这只是绕了一个圈圈回来的。我们希望大家一起都能在佛光普照下，个个都能成就，那正等正觉。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祝福各位，谢谢。各位同修，下一个礼拜有是一个连续放假的状态，是不是？我知道有人呢，可能要跟我提到说，可能回南部，他又很想听。那么我本来那天我也想说回去我的家乡，但是依然很近，我当天晚上回到这里七点半没有问题。那么刚刚呢，这个好像是我们高居士跟我提了一下，说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有人要回去的话，是不是我们停一次。那么我考虑的结果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就停一次，那么停一次呢，大家有连续的假期呢，就好好的放个假，那么我呢也就自在一点，就不会赶着七点半回来啊，我就自在一点。那么我们就停一次，停一次呢，别忘了你不要浪费那个假期。我常常都这样子的叮咛大家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假期还没有到的时候很高兴，是假期未来的时候呢是笑嘻嘻，过完了假期以后惨兮兮。要注意，你没有做过计划，对不对？心里头也没有个什么准备， 过完了以后反而感觉到很累，也没有玩到什么东西却很累，而且好像很空虚，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说自己在下棋里头做错了一些事情，要当心，下棋也是一种修行，你不要把修行解释成一种很严格的陀陀行，修行下棋本身那一件业乐，那一份喜悦，我们刚刚讲的喜觉，都是我们的修行的一部分，好好的善自去护持，这都是你生命很宝贵的一部分，我们好好的来珍惜那几天的连续假期吧。